很高很远，传出变了心的朋友，回不来了。
罢
了，
再传一垒，
贼王是金红不浪啦。
游击手接上，
游击手反手捞到，转身长传一垒
，out。出局才开始，
要挑战吗？要挑战吗？
这只是
这球切掉，
飞球。
这一弯是一支红不浪的，
一手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还在飞，还在飞，出去啦！
大叔野球53，
大叔野球53，爱棒球，
聊棒球，
嘴棒球，
欢迎来到大叔野球53，
跟大家做会
五四三，这是一个主要聊台湾棒球的节目。
我们不专业，
我们爱老赛，
不过对野球绝对是永远始终兼无贴的。
不管你是老球迷、
新球迷、
战绩迷。
还是一日球迷，
伊也请我食，
乔卡林秘鲁，带阮做伙
五四三。
悠悠想聊棒球事，事不宜迟，找我光头。大家好，我是光头大叔山姆，运彩明灯足科通红大叔阿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刚刚喝完春酒吼，史上最晚春酒，都已经三月中了还在喝春酒的吼，工程大叔阿杰，
要下酒了啦，都快夏天了。好。龙魂五四三，斯文大叔艾伦
，Hello Hello， 我是这礼拜从一片黄海中全身而退的一点红大叔，斯文大叔艾伦。
哎、欸，是是是，啊，虽然我们隔空录音但是我们还是闻得到你残留一点点爪味了哈。礼拜三去看龙象首战嘛，跟小刘在一起嘛哈。
对啊，对啊，对啊。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不要再霸凌小刘了。
对啊，待会他又踹门哦、喔。
等下退群组，我跟你讲。好、啊，聊一下你那天怎么站爪爪的。
哎、欸，要站也是我被站嘛哦、喔。你看，而且人家爪赢刚开季还慢热，现在却刚刚好。然后等过一个月两个月，我就不要再去了。嗯。好，首先哈、喔，就是谢谢小刘找我啦，就是明知道我就是爱酸兄弟啦，然后也谢谢老婆们帮顾小孩。好，让我们两个这是什么新老男孩啊？啊，这个完成那个心愿啊，这个是我们真第一次啊，真龙象对决，等了真的很久，22年了，头发都白了，都胖了。这场也是我第二次看徐若曦先发，继去年在斗六他157连发哦，那这场意义更重要，因为是他职业生涯一军的初登板嘛。当然，除了预想到他的球速会有限制，因为王维忠事情嘛，可能教练又会再更谨慎一点啦。不过呢，如大家所看到的哈，就是我们现场数 K 的时候，其实在6K 的时候，我看小刘就有点不太舒服了。然后后来刘基宏打第二分回来嘛，然后下半局又数了3K， 到达9K。哦，我看他已经就是双手抱胸啊，手撑头这样子。后来
准备要踹椅子，
震怒。后来总共11K 嘛，哦，他就一直抱怨说，哦，是怎么样啊？是不用野手了，自己玩就好了。哦，就开始崩溃这样子。但是他比较闷的，应该还是兄弟，其实有攻势，但是突破不了。我一直算三子贤啊，就是其实他有几个打席，就是是没人在垒的。然后我叫他好好打了哦，就是还蛮爽的。
好了，那讲到徐若曦的三振哦，他在 3.2 局总共抓到了11个出局数，全部都是三振。重点这个是他的生涯初登板嘛，那这个记录有多难得哦，那我们就特别请到了 Hiddle 大联盟的 Jacky 来说说看，大联盟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ddle 大联盟的 Jackie。那关于魏全龙新秀投手徐若曦，他在生涯初登板 3.2 局，每一个出局数都是抓到三振 11K 的表现。其实那一天我并没有收看直播，是在他退场之后，才有朋友提醒我说，诶，你看徐若曦他今天投了非常好， 3.2 局每个出局数都是三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渐渐的开始在网络上发酵了。那这个朋友也问说，诶，在大联盟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对这个东西非常好奇哦，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呢，大联盟有记录以来，也就是从1913年以来呢，没有投手发生过像徐若曦这样单一出赛里面投 3.2 局每一个出局数都是三振的一个情况，所以徐若曦他的表现其实在大联盟是没有出现过，至少有记录以来，我相信在没记录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出现过，因为1913年以前的大联盟也没有那么多三振哦。那个时候的棒球都是以有打到场内为主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也查了一下说，那最接近徐若曦这种表现的大联盟的投手表现是怎么样，我发现是2017年7月25号的时候，白袜左投 Carlos Rodon， 他那个时候呢投了4局 送出11次三振退场。那这个应该就是大联盟史上最接近徐若曦表现的一个投球表现内容。那 Carlos Rodon 那天其实他面对了超过20名的打者，所以跟徐若曦比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哦，因为徐若曦他是只面对15名打者就送出了11次三振，非常可怕，这个三振率已经不止超过五成了，非常非常高。所以如果从这个面对的打者数还有三振数来看的话，面对15名打者就三振11人，徐若曦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大联盟史上也是有记录以来只有 Chris Sale 红袜队的左投曾经在2018年8月12号的时候做到一样的事，那个时候 Chris Sale 他投 4.2 局面对15名打者11次三振，也是非常高效率的三振。他那一天最后是5局投完面对16名打者投出12次三振，所以呢其实大联盟是有发生过15名打者11次三振的情况，但就只有 Chris Sale 那一次。所以说徐若曦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他的这一个差值变速球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球界一些专家的注意啊，非常厉害，不只是跟直球搭配有一个很好的速差的效果，更厉害的是他的这个横移的位移哦，就是往左打者外侧第一的位置去做横移的这种尾径，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有一些美国的球迷也说，那这个投手徐若曦他什么时候呢可以去美国做一些表现这样子。好，以上就是简短的分享，那大家如果对于大联盟的相关话题或者是新闻时事各式各样的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收听我跟 Adam 主持的 Hiddle 大联盟，也谢谢大叔野球543的邀请。
好，我们谢谢 Jacky 哦。那当然说完了美职就来说说日职啦，所以我们就请到我们的有节目野球台牡隶的滚羊大来说说看日职的部分。
嗨，东某，大家好，我是野球台牡隶的共同主持人滚羊。那今天很开心受到大叔野球543的大叔们邀请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日本职棒新人初登板的特别记录。那大家这个礼拜应该都有 follow 到，就是徐若曦这个超级二年级生投出非常惊人的初登板的表现。那日本职棒这边呢，也曾经有也是龙队的选手投出很厉害的初登板表现，那他就是近藤真士，这个中日龙的投手。那他后来改名成近藤真一，在他的现役期间的后半段。那他那时候初登板的时候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那天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他那天在主场登板的时候呢，因为那场是比赛是对上巨人队，那当时中日队的监督是新野先一监督。那新野先一监督他对上巨人队的时候呢，他通常都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台湾中华职棒的可能兄弟象跟以前味全龙的那种世仇对决，那他们有那种特别的执念。那新野监督呢，对于对上巨人队他特别看重。那场比赛原本他们比较资深的投手呢，已经预计在下一场比赛要登板。那场比赛他们好像左思右想，想不出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一个投手可以投这一场比赛。那当时的投手教练也有跟新野先一监督在讨论，那当时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说，那要不然我们就启用新人来投好了。那于是呢，在8月9号那一天，主场对上巨人队的比赛，当天的练习结束之后，就是试合前的练习，6点结束的时候呢，当时才告知新人近藤真一说，今天比赛由你来先发。因为当时的中央联盟是没有预告先发的，所以他比赛前更改先发投手是 OK 的。那于是呢，他就接受到这个讯息，他就那场比赛先发。那当然很紧张，那可是呢，他也觉得得到这个机会，第一场比赛就对上巨人，他也不能放弃掉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展现自己。他很快的在第一局的时候就很快的速度就把第一棒的，那时候巨人队第一棒是居田德广，面对这个算是很有名的明星的打者，第一个出局数就先抓到了。那抓到之后呢，其实他又越投越顺。那到五局结束的时候，他的队友石井昭男就跟他讲说，你今天还没有被打安打。那他听到队友跟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试试看我有没有机会挑战这个很伟大的记录。那当然 近藤的个性就属于那种比较斗争心比较强、好胜心比较强的。于是呢，他就带着这个意识下去。那到七局的时候，因为队友的一个失误，那造成一垒有人，然后面对上当时独卖巨人的四番，也就是现在的巨人队监督袁成德。那这个是当时算是当场比赛的最大的一个危机。那不过他那个对打席呢，他也很干净利落的把袁成德三振出局。那度过这个危机之后呢，他其实就很顺利的在九局完成他的这个伟大的成就，就是生涯初登板及完成无安打比赛的成就。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在7号那一天呢才被登录上一军，那这场先发的比赛是在9号。那当天比赛呢，他的母亲原本是没有打算要来现场看球的，因为原本可能不知道他会出赛。那可是在当天呢，他的母亲听到他的朋友透过朋友说，其实就算他没有上场，那至少你可以去看看他嘛。所以他母亲当天就是从朋友那边赶快的拿到了门票，然后进去球场里面看球，然后刚好就碰到他临时的先发，然后就见证了他这个无安打比赛。那当然这个运气很好啦，因为可能差点就错过了。那经过这场比赛之后，当然对于近藤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嘛，因为一个新人第一场比赛就投出这么好的成绩。那所以他那一场比赛其实投完之后，他后面也陆陆续续在那个八月都投得很好，那也拿到了八月的月间 MVP， 这是当时最年轻的记录，以18岁又11个月拿到月间 MVP。那在9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下个月，他对上独卖巨人的比赛又再度投出一个四安打的完封。那所以当时对于球迷来讲，巨人杀手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他的在当年度人气就非常的高。所以呢，他在当年底的12月31号那天，大家如果对于日本有一些认识的话，就知道31号那天晚上他们会播红白歌合战，那是日本人必看的一个跨年的节目。那他在那一年第38次的红白歌合战的时候，他也以审查员，也就是评审的身份去参加节目，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那一年在日本的人气有多高。那跟着这个势头走呢，他隔年就被更改背号成为1号，也就是球队非常期待他可以成为王牌投手。那他也没有让球队失望，他在明星赛之前呢就拿下7胜，所以当年度很有机会挑战算是双位数以上的胜投，甚至更多胜投。不过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他的肩膀就有点伤势，然后之后呢在明星赛之后他只拿到1胜，那他的左肩膀开始就后来断断续续的开始时常会有出现受伤的情况。那可是他当时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只是教练只是觉得他的球速怎么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才开始意识到说，可能我的肩膀是有点出问题了。因为他从高校开始都太依赖上半身的力量，比较缺乏下半身的联动，所以造成他的肩膀的负担太大。那他后来其实就因为这个关系，他慢慢的其实一直在改姿势，那慢慢的其实就失去他刚进职棒的那种压制能力。所以后来断断续续的一直在有关肩膀伤势之间在缠斗。1989年那一年呢，他就先动了一次左肩膀的手术。那1990年复出之后呢，马上在1991年又动了一次的 Tommy John 手术。那在这不断的手术当中，当然就慢慢的其实就失去了他原本在球队上的位置。所以1992年的时候呢，他又把他的一号球衣让给了种田人，然后自己又换回了13号。那当然92年开始换了背号之后呢，状况还是没有变好。那在1994年的时候，他决定转向打者。那打者当然成绩也不怎么样，那他在跟他的恩师，也就是监督新野贤一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新野贤一就说，你已经创造出就是别人没有创造出来的成绩过了，也就是新人初登板就无安打比赛嘛。那他觉得说，你的投手近藤的生涯结束了，好像也可以，就是没有什么遗憾的。所以他在94年那一年就 宣布退役。那退役之后呢，其实也有担任过球队的打击投手啊，跟记录员。那之后也有担任过球探。那他在球探时期呢，比较出名的就是引进的案例就是岩濑仁纪，就是他在担任球探的时候招揽进来的。那后来当然慢慢的担任一些球评啊的工作，然后也有担任过教练。那近几年其实就比较淡出球界这样子。那这个大概就是近藤的故事。那我们希望呢，近藤的故事有一个好的开头，跟徐若曦一样。那可我们希望若曦可以有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华丽的开场，可是跟烟火一样。希望他可以好好保护身体。那魏全龙的教练团感觉也是对他非常保护，有设下一些投球的限制。那希望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局数慢慢拉长，然后可以不要受伤，可以让大家看到本土投手的未来的王牌的一个希望。
好，谢谢滚羊大的介绍，那也顺便宣传一下 Hito 大联盟跟野球台牡蛎分别就是在讲美职还有日职的部分，那还没有追起来的番薯粉就赶快去订阅预播啦，好不好？
对，那个滚羊大，那个不是滚羊大啦，就是那个滚羊大跟那个艾迪跟那个野球台牡蛎上一集那个淑芳姐那一集哦，真的好精彩啊，我听了四遍耶，整整四遍耶哦。对啊，讲那个人之名酒啊，小酒保玉记啊，然后那个高桥游生还有阿部胜助他们那一些人的那一些趣事啊，我真的觉得还蛮过瘾的，大家有空去回听一下。
对，大家去听一波。好，那我们再回到现场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录是真的蛮算蛮特别的齁，这在当场的时候
好不好，不是特别
在当场的时候其实就是只有爽，就只顾着爽哇，其实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厉害的齁。因为我们在现场，我们一直在看那颗一支张兄弟挥空的那个变化球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应该是变速球啦齁，然后再加上当天直球又好，很好搭配
154两颗嘛，那直球均速达到150公里这真的在各国职棒真的也都是算很快的，
对啊，
不是只有算中职而已，均速哦，均速、欸
嗯、然后速差达到差不多20几到30左右，那其实、嗯、
对，厉害。
那小刘就很担心打线酌情哦，这以后再碰到可能还是会苦手啦、嗯、我在说统一的哦，那是左打多的那种哦，
没有就三个
数字
节、
啊、三个
三阵王嘛，被三阵王
99轰了，你是嘞、哎、听牌
啊、嗯，那后来还是在第七局的时候，那小刘啊遭受重击啊，谢仁豪那一集有乱流嘛，撕坏啊、触身啊、搞满垒，然后他还顺便算一下贺雷啦，因为他那局也保送，他就是说花那么多钱请你来选球的、哦，打一个出去啊，
也休了，也休了，
他就是在保送啊，但还是那个 key man 啊，哈，就是在前两场其实很关键的陈敏捷嘛，打出重要的两分打点安打。那于是呢，小刘呢就陪我看到了魏全的这个大联盟级啊黄金后援的廖任磊加上田德纯一嘛发威了、哦、啊，不过也差点被队友搞了一下哈、哦，那虽然这一场就是有徐若曦的那种特殊记录，但我们两个我是算蛮幸运的啦，我啦，不是他啦，因为他不舒服啊、哦，但是他也是掌声送徐若曦退场。但是这一场呢，看起来兄弟打线乏善可陈，实在蛮辛苦的啊、哦，也辛苦小刘。整场吞了15K 啊，不过就是魏全一他自己也没什么攻势，那就是等兄弟犯错，然后掌握一波这样打击，就是没力哈。那小刘是蛮中肯的，他就说其实目前魏全看起来没有什么制造大局的能力，突然中肯起来我还吓一跳哦。至于咧最后那敌军的那个巢穴哈，球场部分，我上次去洲际应该是林志胜打古巴全垒打那一场了，有六年了应该有。这次去呢其实就已经是兄弟的形状了啦，那个主场气氛真的很好，真的很好。那视觉啊跟感受兄弟真的搞得不错、哦、那各球团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向去努力嘛、哦、那魏全有这么多榜样在前面。好，接下来3月27号看看第一个开幕周那怎么束缚球迷啦。
嗯，没错、哦、我们就是在3月27号要去天母球场、啊、那看那个龙龙跟邦邦的比赛啦。那思文已经买好球票了嘛，对不对？
对啊，啊，是小刘帮我买的哦，哦，他好厉害哦。
对啊，小刘真的是对你很好哎，你们还这样子一直酸他，一直霸凌他，哦，还一直去踹门，一直去踹椅子，还有什么，还有哭、哦、
哭，
流下眼，对啊，哦，你们真的是哦，
好好， 那小刘爱你哦，你要找我去看球哦，啾咪，这样好吗？这样好吗？
啊、可以
看什么球？看什么球？那个
棒球
的那个球，
没有被讲诶。啊，那一样哈，倒是一样了。就是如果有舍友说韩吉混哈，那当天有在天母的话，我们就坐在本垒后方那一区嘛，对不对？
嗯，对，
那就看最亮的那颗头在哪了。哦，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照照相哈。
你会戴帽子不是吗？
哦，会戴帽子啊，对对对。
哦，对啊，那也没有亮亮的、啊。
天气热，有时候会摘下来嘛。
哦，摘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闪光，那就马上跑过去这样。
对对对，
灯塔是不是？
对对对。好，那一起来壮大我们五四三的声势啦。我们不需要改名，你就可以来听我们五四三啦。嗯，不用改成鲑鱼这样嘿。好啦，说到这个听众见面会哈，上次我们有举办这个开幕趴嘛。那真的也很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啦，那当天大家是边看球边聊天啦、哦、那真的是很过瘾、哦、虽然比赛这个啊有点拖、哦、嗯，但是大家也是
才有多的时间让你们办那个办猜谜啊送奖品啊那些
对对对、嗯、当然我们那天也是算是有说有效过了一个美好的棒球之夜嘛对不对、哎、那就这里再特别感谢资料的老板、哦Monday 还有老板娘、啊、那当天是这样忙进忙出、哦、又忙到了最后、哦、打了 很久嘛他们还要收这样子
对 啊, 啊
那所以我们再帮他宣传一下、哦、资料除了平常有运动赛事的转播、哦、他都有这些转播所以大家有空就去支持一下啦另外再打个小广告啦、哎、我本人光头本人、哦、开了一个小小的单元啦叫做头头师道啦哎、主要就是每周来回顾一下、嗯、yeah, 嘿耶耶、yeah, 对对对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唱错了这个是中
心唱错了王维成的呀
唱错对了
剪掉
主要就是回顾每一周我们大统一的赛事啦那未来如果有一些球迷啊想要怎么样抒发心情、哦、的话也可以寄信来给我就我们就在里面当做大家空中相会嘛、嗯啊、虽然是比较算喵迷的这个节目啦但是也欢迎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听啦那大概设定就是在大概五到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不等这样子、嗯哦、那就大家来帮忙听一下冲一波啦好来到我们的台将五四三啦、哦、还是一样美职比较火热嘛对不对来、嗯、阿姐先来阿姐先来
也没有很火热啦只是有出场而已啦哦哦哦好啦那个双城林之伟啦、欸、最近又是连续三场出赛、喔、真的还蛮不错的、喔、先发三垒、喔、替补三垒然后替补的二垒所以基本上内野基本上都有他的踪迹存在啦、喔、那表现其实普普啦、喔、那就慢慢往这个务实一点啦、喔、他就慢慢往这个替补的方向去适应啦往工具人这方向去适应那目前截止就是出赛了八场、喔、春训出赛八场那累计十二个打数击出五支安打那其中有三次是二垒安打、哦、那三次的四坏球看来选球他本身选球就是还不错啦那也有两次盗垒成功啦就是这个速度基本上还有上垒的话还是可以偷跑一下这样子那一打点三得分那目前打击率是4.17%啦那上垒率5.33%、哦、长打率.667%那 OPS 是1.2%、哦、虽然比上周比起来下滑了一点啦但他本来就是属于这工具人的、欸、功能性的工具人嘛那就持续把握机会啦、哦、那我们就持续帮他加油这样那克里夫兰的张玉成哦，哇，又开轰啦、啊！哦， yeah. 那三月十六对天使嘛，
不是，挖什么挖？是夜又开轰了，
夜又开轰了啦！哦，因为三月十六对天使嘛，那大谷翔平就在他面前轰了一支嘛，那他不让大谷翔平这个专门于前啦、哦，那、哦、更厉害啦、哦，更上一层楼轰了一支三分炮，哦，那出赛九场哦，那22个打数。只击出了6支安打，但是其中有4支是全垒打，我、哦、这个屌，
可以。
那1支是三垒打，等于是他6支安打里面有5支是长打、哦，而且是超长的那一种。那9分打点、啊、很可怕、哦、那5个得分，那目前打击率虽然偏也没有偏低啊，就正常了，2.73%。那上垒率也是还普普了，3.04%，但是长打率达到了.909%，那 OPS 是1.213%然、啊、后、哦就是有点就真的是这种大联盟大炮等级的这种 three true outcome 的这种打击特性、啊哦那就看这个二职的印第安人队、哦、开机看要不要带他进去啦，哦，对啊，哦、那这个另外一个斯文啊，斯文这边巨人的邓凯威啦，那才在刚我 对，在刚在我们录音没多久前、啊、那就确定下放小联盟啦、嗯哦、那本季就从小联盟出发、欸、但其实这个小联盟出发也不是坏事哦，因为他才22岁而已嘛、嗯、那去美国也才两年多，那扣掉去年疫情一整年没出赛，其实他去美国老实说也才一年而已啦、哦、那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看有在看大联盟就知道，这种情况上大联盟其实也只是热板凳或者是当炮灰而已啦、哦嗯、所以我觉得留在、小联盟固定的出赛反而其实对他是比较好的啦、嗯哦、那我们就持续的去帮他加油啦、哦嗯、就这样
就看看季末看可不可以上来观光一下啦、嗯、
对对对对对、嗯、
好啦，那日职部分下礼拜就开季啦，那大家陆陆续续在热身赛都有出赛、哦、那下礼拜再请思文整理一下开季前最后的更新啦，到时候谁一谁二就很清楚啦、哦、嗯嗯、
欸、你说谁二说看看啊、嗯、谁二军呢、啊嗯啊、哪一位啊杨连、啊、的吗、哦、还是什么插腿的、欸、还是
哦哎哎哎哎哎哎就算有人去二军开季啦齁，也希望就是调整一下筋骨就赶快上来好不好，
好
嘿，那球迷我们都会好好等你啦，嘿，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快报543啦，那第一个快报齁，中信兄弟的洋投欧尼尔由于伤势的原因中信兄弟予以解约，那这也是兄弟开季较为让人家担心洋将不开箱部分齁，那这位连开都还没有开就结束了齁，就 see you later 了哈，哎、欸，有没有 later 我不知道了、欸欸。那兄弟日前也宣布，我们的美国队长罗杰斯已经救驾途中了。那接下来两周应该就是各队陆陆续续的洋将开箱时间了。那目前我大统一算是开得很漂亮，很舒服。嗯、哦，哎、欸欸，那其他洋将也
对，三个都上了哈，
上了、
欸，目前三个都上了，
都还可以啦，对、欸，都可以了。
对对对，欸什么都可以、欸哦、第一那个谁
猛威哦
的泰迪啦、
哦、
没有、啊、最主要是泰迪、
啊、泰迪开的
是漂亮、
哦、
泰迪
是
七局一安嘛，
对
嗯嗯、欸、好不好，所以大家都在看嘛齁，要是顶不上来齁，其他的土头们齁、啊、各队土头们就要更加表现更加重要了，对不对，那在第二个消息齁，第二个快报，东京奥运棒球资格赛目前剩下两个赛事还没有举办，国际棒垒总会 WBSC昨天宣布、哦、不是昨天啦，就是我们录音的诶，我们录音的前一天是不是，嘿、嗯、还有宣布、哦、每周区的资格赛在六月初那与佛罗里达举行，紧接着就是六强一的最终资格赛啦，那是按照原定的计划在六月16-20在台湾举办、哦、那每周区的资格赛最早规划是在去年的三月就要举办，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就整整延了一年多、哦、那由于这向比赛只取第一名晋级奥运，那第二跟第三名将参加最终的资格赛，也就是六强一的资格赛，所以这个在台湾举办的这个奥运资格赛也就一直跟着一起拖嘛、欸、那参加美洲区资格赛的球队包括 A 组的美国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尼加拉瓜，还有 B 组的古巴委内瑞拉加拿大哥伦比亚，哦、那是采取单循环分组前两名的球队会进入四强的超级循环赛，那最终赢得冠军的就是成为第五支确定参加奥运棒球赛的球队啦，那至于第二跟第三名的就会来台湾这边、哦、跟我们还有荷兰澳洲中国进行六强一的最终资格赛、哦、那
这个超难的、
嗯、超难的嘿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哦哦、我们大家就是、嗯、因为我们再怎么说是地主嘛，
对，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齁，等一下我再谈，那我们先把这个新闻讲完，就是说目前已经确定有奥运资格赛的就是包括地主队的日本、嗯、那2019世界12强的亚军南韩队，那2019世界12强的季军墨西哥，以及欧非冠军欧非资格赛的冠军齁以色列这几队、嗯、那所以就剩下我刚才讲的美洲区的冠军还有这个六强一的资格赛啦，那我刚才讲说为什么我们有一点点优势呢，就是说目前现在在、欸、就像我们录音的今天、哦、棒协跟中职有开了第一次的会议，那会议中有针对这个就是外来球队的隔离问题在进行讨论啦、嗯、那目前了解是说棒协是希望隔离七天后就可以，就有点像上次哪一个国家、欸、
捷克
是希望用这种所谓的外交泡泡来执行啦、啊嗯，但是目前的话 宗旨是还是希望至少都要隔离14天，就是遵守
防疫的
防疫的规定。对，所以如果你每一队都是要隔离14天再开始比赛的话，其实在我们是持续有在打比赛的球队，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优势的，是不是？
那就给他14+14啊，28天，然后我们就一个月都要练，他们都没练啊。
你在隔那么久是要还要不要打、啊？这个总算有影了哈，怎么样？先发投手决定了没？
有啦，第一场就是那个史上最大培训合约的江少卿、哦啊，那时候应该还没选秀哈，所以应该自由之身，
还没啊，
还没，
拜托杰，然后就是让他来 K 一下，
因为他应该机会是最大了哈。那另外还有我们的陈大舅股哈，陈冠宇应该也是红中的囊中之物，
对啊，如果还没有签约，应该都是依照中职跟棒协现在和解了嘛，大和解了嘛，
对，
应该都是可以就入格了，应该就入列了啦，
对，那现在看起来，因为有五场比赛嘛，看起来是连打哦、喔，所以五场比赛就至少要5个先发，那所以看起来陈伟英跟张毅如果、
這個、比较难。
但是如果我们闯进奥运正式赛的话，我是觉得他们两个就很有机会了啦。好，那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再披国家战袍啦。
哇，这个如果回来啊，然后再回去就隔离一个月去了齁，所以我觉得打完回去不久后就是七月下旬日本就奥运了嘛，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们进了奥运的话，他们两个才会机会比较大。好，那如果没进奥运的话，那他们就为了回来打这个，哇，这样一回来等于上半季都快没有了，我是认为机会是不大啦。我觉得中职跟业余投手可能要扛起来啦。
你那个徐若曦开箱了就拿出来用一下。今天的姚杰宏开箱了也拿出来用一下。王义正啊，陈世鹏啊，那个第一场不小心爆掉的 Kevin 啊，
还有那个、想要复仇的吴森峰啊。
对啊。
还有我们家的古林啊。对，
其实蛮多的啦，
对，
王维忠也可以齁，
王维忠啊，
可以啊，对啊，
对啊，不错
啊，反倒是后援就比较确定的啦，像陈宇勋啊，陈运文啊，李正昌啊，陈宏文啊，还有魏权是谁？田泽纯是日本的，还有谁？廖任磊啊，全部上了啦，全部上了，
我们就是一样先发投四局。后面五局一队、
假先发，
一队扛一个一局这样子。
黄子鹏啊，
对，黄子
鹏蛮多的。
好啦，对啊，反正比赛是确定要办了啦，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响应的红中有多恐怖吧。啊，那第三个消息齁，中职二军例行赛也在3月16号点燃战火啦，联盟正式公布齁，3月16到6月13，刚刚绕口令呢齁，刚好是中职的二军例行赛哦，那因为有这个奥运资格赛的部分啊，所以6月13之后的赛程哦，就会等到奥运资格赛跟东京奥运完了之后，会跟那个一军的例行赛一起公布。那另外二军已经迈入第三届的二军交流杯哦，将会在5月25到6月6号登场啦，所以到时候大家就再关注一下。好，来到我们的中职五四三啦，开幕周目前比的几场比赛齁，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红军嘛，也是出赛了嘛，对不对？那王维忠也出赛了，那表现的话我是觉得中规中矩啦，还不错齁。那另外陈品杰打出了龙队回归的第一安还有第一轰，那至于第一分打点就是由我们的洋炮好雷拉啦，不错，在那边
目前看来是小赫齁，
小赫，
大夏
小赫雷拉，
对，
小赫雷拉
小
只
的
不是大夏，
洋枪啦，洋枪，虽然这个投打表现中规中矩啦，但是首场还是一分之差不敌我大统一啦，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他们第二场，然后回到我们的开幕战齁，那天就是大破纪录啦，单场最多保送跟开幕打最长的时间呢？
那个一场14次保送哦。古林瑞阳就4次嘛，刘轩达是单局3次哦，那吴成玉3次， 蒙威尔也一次，那李奇峰他开箱一下好像不是很理想，就两次保送。那郑俊仁一次，那就只有江成峰是 0.1 局无保送。哦，那也导致这一场比赛几乎好像看起来几乎局局都有人上垒哦，那就打了4小时45分，哦，
打真的超久了。
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证明这个中华职棒哈，哦，比赛时间长哈，哦，不完全是靠弹力球造成的啦。哎，确实哈，哦，我觉得投手控球跟节奏才是关键呐。你看一下我们隔天的比赛就是龙狮之战嘛，一边是，大统一的布雷克，一边是王维忠，你看这个节奏就快很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本土球员真的要好好多学习啦。
嗯，讲到这个本土嘛，你们那个三场比赛游击先发游击手都不一样，啊，三场比赛都用了四个游击手，那是怎么回事？
这个啊，哦，这个，让老师帮你解答一下，哦，这个八字掐指捏捏，哦，应该不够重，哦，还是要最重的那一位视野要归位了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太轻了。
對對對，他最轻。
主要对啊，主要还是林祖杰受伤了，啊。
林祖杰嘛，
对，
然后吴国豪嘛，吴国豪，然后陈崇廷，哎，杨家伟，四个游击手啊，真厉害。
证明我们游击手很多啊，怎么样？哦，
很深度
很
深，
很
深，啊，
深很深，但是八字都不够重。啊，那开幕的就是当天第二另外一场比赛齁，爪帮大战啊，那由于郑凯文早就因为失误而爆掉嘛，啊，虽然后半段中信兄弟有追回一些齁，但是还是预阵乏力，最后还是败阵下来了。那记录也来啦齁，中信兄弟的第四棒詹子勤，哎，不是詹子贤，连续两天出赛总共打出了四支双杀打，哦，所以等于是打四次有没有，就等于打了三个半局，哦，很强，这也算是让节奏加快的好帮手，
这个好，这个好。
讲到这个子勤哦，子贤啊，子贤的这个双杀，哦，虽然说整个象迷，整个快炸掉了，哦，啊，酸民们也抓好这个时机猛酸了，哦，啊，但如果你是一位理性球迷的话，
我，
你是理性的光头狮迷。
哦，是是是，
啊，也有这个听友马上吼就来这个社团留言问我们大叔们说，哎，满垒的时候你们的击球策略是什么？哦，那其实老实说了，讲实在的，这个双杀真的是运气成分其实蛮大的啦。哦，这四次双杀其实就只有第一场对统一四局下那球，那个游击软落滚地啊，杀二垒再传一垒那球，其实也是边边 play 啦。重播看了很久很久才决定出来说是双杀嘛。嗯，那第二场对那个富邦第一局其实也是击出那个中线滚地球嘛，其实严格来讲其实也不算太差啦，哦，啊，但就是因为布阵关系所以轻松就拦下来就双杀了，哦，那有时候棒球赛其实就是这样啦，哦，像下一局那个李宗贤其实也是有一球三垒的强袭嘛，那被苏伟达捞到，那标准的双杀打，可惜他在传二垒的时候那个王威成，哦，二四，哦，他球没有接牢造成失误了，哦，弹掉一次那个逃掉一次双杀，哦，那还一个都没有杀到了，最后就是高国辉又补上一支游击滚地球，哦，那这一球其实比詹子贤前几球的，哦，更是100%双杀球啊，但是因为江坤宇他是属于那种拉打布阵嘛，比较靠三垒，所以这一球完全没有机会接，哦，那单局就兄弟就这样就掉了六分，哦，那富邦就攻下六分这样。那四局下詹子贤这球更闷啦，啊，他尤其强袭的一个完满斗，那就刚好被李宗贤一个扑接滑接这样，那刚好伸长手套一捞刚好捞到这样，然后就6-4-3双杀这样子啊，这都不法斗啊，这就刚好一个安打球，然后就刚好被拦下来而已啦啊，所以严格来讲如果你们有看比赛的话，不是单纯只看记录的话，其实四个双杀打就只有第一场那个投手正面的那个传本垒再传一垒是标准双杀打，那其他部分其实我觉得都是运气成分 居多啦，就是有点那种运气双杀那种感觉，
运气双杀，新名词哦，还是非受迫双杀好了，对，我们自己发明这个进阶数据的人
可以、
欸，对啊，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发明这种进阶数据，就是你这打出去然后是什么很奇怪的球或什么之类的，对啊，
其实是可以看那个啦，强击球嘛，如果可以
击球出数那些的，對，看是那个有没有进攻效率的，
对啊，
我觉得李宗贤飞扑那球其实就是安打球，刚好被他捞到，
对啊，
是啊、
对啊，这个这并不是要帮那个子晴子贤啊，不是要帮他脱罪或是解释啊，棒球比赛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啊、其实像名门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了。那我们中华职棒生涯最多双杀打数是谁？
当然是全垒打王
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嗯，对啊，232次嘛，看到全垒打数其实差不多。那一去就是高国辉嘛，226次，我看比他全垒打多。哎，高国庆啊，哈，226次，比他快全垒打快多两倍了嘛。嗯，那彭正明190次嘛，林义泉167次，林鸿玉138次。林志胜哦，131次，哦，那全部都是入选，就是我们的，就入选我们上周选出来的50大嘛，对不对？哪个不是强打？
哦，对啊，嗯，欸，说子晴，哎，欸，子贤哦，我先说哦，我看球那一天，我可是有默默帮他加油哦，我中肯龙迷哦，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四棒的样子啊，哦，就是有啦，就是双杀有像，双杀有像，
嗯，会啦，嘿，慢热慢热嘛，哈，哦，哎，欸，可是这个你们说。强打者嘛，对不对？嗯，但是接下来排名是这个叶君璋、啊，不是啊？ 啊就不是吧？哦，
这个、哦，他本来
怎么换你在酸呢？
这个他本来就靠手背了哈，是上来送出局数的，所以这个理性的光头失迷，这个请您知悉啊！
是，
哎，好了，刚才讲到累积的双杀打数嘛，那我们再补充一下单季的啦，最多双杀打击前三名就是泰山在2011年的29次嘛。哦，当年他全垒打14支，其实排第五，打点74排第四。哦，那2012年的彭振明也有23次，哦，那当年全垒打也是14支排第五，哦，打点88分排第四。那1995年的路易斯23次，哦，那当年全垒打也是14支排第六，那打点72分哦，打点王，哦，真的很厉害，哦，那很巧合的就是当年的双杀打王哦。都会是14轰，奇怪，
哎，那就看今年的子晴，啊，不是子贤啊，能不能破这个双杀，啊，不是，啊，能不能破这个14支的全垒打魔咒啦，
可以啦，
好不好，
可以啦，
对，啊，那说到破纪录啦，这个我就要自己酸自己一下，我大统一球给自己的苏志杰前三场比赛9打数 7K，嗯，
7K
力压当时还是力压德保拉用多三振王啊，不过因为有一个
徐若曦，哦，
有个变态小子，欸，一场就给他超前了，欸，对，那虽然说齁现在这种 three two outcome 的风趋势啦，但是这个这么多 K 齁要再调一下啦齁，欸，
你能不能等他摆轰完再嘴他，啊，
哦，好
嘴一个答不出来，
不，我希望我下礼拜的那个
快报
头头师道，头头师道啦，头头师道
就有了，哦，
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嗯，好不好，欸，
有机会快了还那么多场，哦，有机会
对，
嗯，看有没有机会再破那个徐若曦11K 啦，7K 差 4K，欸，加油好啦那本周乐天的第一场比赛，乐天今天也开箱了，那天也开箱了对统一，那左投的欧菲登，那8局出来开箱一下，小小试身手一下，那他188公分的79公斤，算是属于这种瘦长型的，那球速大概就100不没有很快，大概140公里上下游走，但是他控球蛮稳的，就是18投完一局打18球一支安打 2K 50分那安全下庄，拿下他生涯第一个中继点。哦，那接替的人就是他，哦，也是在7局，就是比他早一个人啊，拍谁比他早一个人，就是也是在乐天首开箱的赖鸿成，哦，0.2局7球50分，哦，安全下庄，那也拿下他转队之后的第一个终极点啊，嗯，那再来就是打线的部分啊，林晨飞，哦，单场5支4，包括一支三分弹，哦，那4打点。还盗垒一次，哦，那状况非常好，
还不是靠我同意，嘿，
谢谢你同意，
是的，他
谢谢、
他如果其实他如果身体保持健康，哦，他基本上这种的画面常常会出现，但是他要小心，哦，他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在球季开赛之初其实打得很好，可是在球季进行的过程中就是有点受伤或一些状况下滑，就整个就甚至拖累球队战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啊，我们这个预估的时候不是讲说乐天就是最主要这个，
啊，
最重要的
这个啦，哦，每次都这
样子，哦，啊，你看第一场朱玉璇就受伤啦，
哦，那这个就赶快随时注意好身体的状况啦，哦，
对，
那讲到这个开轰啦，哦，那这就讲回来我们从去年一直在监督的弹力球啦，哦，那目前比赛好像平均一场就是一支嘛，哦，就大概张志豪啊，陈品杰啊，林晨飞啊，那郭富林郭那个两，今天又打一支嘛，郭富林两支，
对，
那苏志杰嘛，那都有打出来， 那郭彦文他也有一支一球直击全垒打墙上的那个警戒线、啊、那严格来说啦，其实如果掌握好击球其实还是有机会出去的啦、嗯、他平均一场一颗左右而已、
嗯嗯、有时候还要跟孔明一样、欸、借一下风势、嗯、对不对？
哎呦，借东风、欸、
借一下
对啊，你龙的那一个手轰嘛陈、哦欸、品杰听说也是被吹出去的哈，
风大风大、嗯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不过这个队史这个回归队史首轰哦，进来这个赛后听说是被放鸟是不是
放昏叫有啦有啦，那公关有马上出来发言啦，说是那个装备带忘记上车啦，
对啦、就是
哦、
不是那个放假，
对啦 他自己好像是回高雄嘛，他老家在高雄啦、嗯、所以是误会一
场，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龙队就是要把 T 恤做起来，对不 对？不是只有徐若曦十一 K 才做嘛，对不 对？
对对，
这个也可以忘记上车，这样
就没上车也做。
那个苏志杰白，对啊，苏志杰白红也先做起来放啊，
当然
一出去就马上全场送一件这样子。
哎呦，可以哦，
可能放到寂寞有没有？
这寂寞就去放嘛。好了。那再来哈，另外我们快报刚刚有提到这个二军开打嘛，我们当然也来关心一下二军嘛。来，这个于谦开箱了哈，在对魏全龙的二军比赛，四局45球，两安一保送，三 K 没有失分，那最快球速来到149哈、嗯。单看球技部分是可以足以应付这个二军的球队了球员啦，那再就是看续航力、体力，还有看健不健康啦。好，那另外乐天队统一哈，今年二军出发的王牌投手施子谦哈，第一场就炸掉了哈。跟那个热身赛差不多、哦、四局70球八安四 K 失六分、哦、这个要赶快调整、啊哦、不然总不能一军都是靠这三个羊头在撑、啊哎、那热天的话派出去年送头战的祭品、哦、李进廷的表哥，如果不知道李进廷是谁、哦、可以去踢
大联盟、
哎、对对对，庄西彦七局两安三 K 无失分拿下了、
哦、不错、哦、不错，
拿下生涯二军首胜、哦、这个才20岁嘛，对不对啊？就加油了，好吧？好了，那最后再说一下、哦、本周开始的比赛、哦、就是今年大部分的会出现的赛程、啊、也就是说各队出赛的场次会不一致嘛，而且变化就对战的变化跟以往比起来是比较大啦、哦、你看像我们大统一这一周嘛，比赛的五场比赛只有4队都会碰到、哦，所以就是也要考验一下各队的调整能力啦。本集的 Part 2、哦、是我们久违的天王五四三啦、
啊欸、我算一下这到底多久了、啊、
很久了、哦、
三个月
应该有，应该对，应该3个月了、嗯、嘿，好啦，那到底哪两位天王对决呢？就让我们给他继续听下去啦。
听大叔脸稍微听到累了吗？休息一下，补个秘鲁跟音料，后半场继续543。